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
现在我们看到孟晚舟女士已经来到机舱门口，向欢迎的人群挥手。
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2021年9月25号晚上，孟晚舟女士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回到了祖国。在深圳宝安机场，她与前来接机的亲朋好友共同唱起了《歌唱祖国》。《祖国》这首歌曲创作于1950年，于1951年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发表。今年是这首歌曲发表70周年。一首歌70年来传唱不衰，如今已是国家所有重大活动与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回望新中国的历史，每一个重要时刻，总有《歌唱祖国》的旋律回荡在耳边。而它的作者就是从无锡荡口古镇走出来的人民音乐家王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首传世经典的创作历程和它在新时代焕发出的崭新生命力。今年七一建党节前夕，江苏无锡的荡口古镇异常热闹，当地文艺团体在一栋故居前演绎了一出情景剧。演员们就地取材，利用故居门前的独木桥、石板路，甚至一个不起眼的石墩子，展现新中国成立前《歌唱祖国》的作者王兴无悔投身革命、热情投入艺术、创作时代经典旋律的动人事迹。现场围观的群众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情不自禁齐声附和。无锡荡口古镇就是王兴的故乡，而这栋故居就是王兴小时候音乐之梦起航的地方。1918年，王兴出生在江苏无锡荡口镇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由于从小受到江南民间音乐的熏陶，王兴酷爱音乐，小时候就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吴林芳向我们介绍了那段历史。
1932年，14岁的王兴，因为家境比较贫困嘛，他就一个人来到了上海，在西安市公司当学徒，白天在公司上班，那么晚上呢，他就到这个公司二楼去学习国文、英语。在夜校里面啊，他也结识了左翼进步音乐家冼星海等人。那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那么王兴呢就毅然辞去了上海的工作。1938年冬天呢，他考入了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当时老师就是冼星海。
1949年10月1日，王兴和夫人王惠芬受邀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望着一支支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城楼前走过，当时他激动无比，对一旁的太太王惠芬说：“我要写一首歌颂祖国的歌，让大伙儿唱着走过天安门广场，队伍多长，歌就有多长。” 随后他写了好多开头，可是王慧芬听完总感觉不太满意。
晕染了有一年多，写了好多开头都不满意，我一听都是小调味儿的，一会儿是山西小调，河北小调，反正怎么也不是那个意思。
1950年9月15日，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来到北京的一家当铺采购西洋乐器。王鑫的儿子王斌回忆道，
我父亲按照那个双管乐队的编制，什么圆号啊、长号啊，什么都把那个书都买齐了，包括长笛、黑管。我父亲说，就连那个叫一辆三轮车的钱都没有了，他说只够回去坐火车的车票钱。然后他就管老板要了点绳子，就把这些乐器啊都拴了拴，就整个挂在身上啊。可想啊，他非常狼狈，两个手里提了着，后面背着，脖子上挎着。反正他想西四到火车站也不太远，哎，就慢慢往那蹭。
当王鑫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突然来了灵感。王鑫生前回忆起那一次的灵感迸发，依旧历历在目。
看着天安门城楼上很刷新，正在挂大红红灯啊，地下真有一群十二天的大流的军火，确实真好。他们我忽然脑子一动，从低到高。
王鑫非常兴奋，边走边哼唱。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歌声、欢呼声再一次在他的脑海里翻滚激荡。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在这首歌诞生一年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中央乐团录制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大合唱。
1951年，歌唱祖国被终宣部指定为国庆节应唱的歌曲，从此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融汇成与国庆节密不可分的特有旋律。
仲夏的夜晚，江苏大剧院戏剧厅里掌声此起彼伏，这里正在上演无锡市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歌唱祖国》，这也是第一次以舞剧为无锡籍作曲家王鑫立传，体现了艺术的传承。总导演王葛谈起了当时的创作初衷。
王鑫老师是 我们无锡这边档口人嘛。我很小就听这首歌长大，那时候父亲在厂矿，每天早上晚上这两片时间肯定是歌唱祖国这个歌，但是都是以进行曲的方式啊、出现的。直到2008年奥运会听到这首歌，没想到一个孩子的声音会那么的动人，这是完全我们想到的，还特别想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么一个宏大题材。
民族舞剧《歌唱祖国》从主人公创作歌曲《歌唱祖国》的经历切入，把一个个时代场景与主人公的命运融汇在一起。舞台上，王心和音乐融为了一体。在此次民族舞剧《歌唱祖国》中，扮演王心的是来自无锡市歌舞剧院的青年舞者蒋宇浩。这位90后青年舞蹈演员在扮演作曲家王心的时候，有着特殊的情感。
作为一名舞者，在舞剧中无法发声说话，那如何让台下的观众相信此刻台上的我就是一个作曲家，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舞剧的创排过程中呢，我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去了解王心老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去王心故居参观他生活过的地方，并且因为舞台的需要吧，我也专门研究了一下钢琴的弹奏手法，以及作为一个合唱指挥在舞台上的一些指挥手势等等，就更好的去体验一位音乐家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歌唱祖国这首歌被十几亿中国人传唱了70年，如何在这部舞剧的音乐创作中既保留原本大家熟悉的旋律，同时又有新的表达，这是摆在青年作曲家杨帆面前的一道难题。
整剧从一开始更多的是让音乐具有温暖的力量，让音乐具有一些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旋律的影子，慢慢在随着这部剧的剧情的推进当中去形成，用音乐把这些年代感的东西尽可能的能够表现出来。
剧外，在今年推出的百年献礼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我们又看到了歌唱祖国的身影。这部长达40集的电视剧，每一集都记录了一个鲜活而真实的人物，一个生动而感人的故事。其中有一集就讲述了王心突破音乐创作瓶颈，创作出亿万中国人民久唱不衰的金曲《歌唱祖国》的故事。70年来，这首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歌曲，见证了新中国的风雨沧桑。从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到南中国海的浩浩波涛；从帕米尔高原的边防前哨，到挺立潮头的东海渔岛。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回荡着这首歌曲的旋律。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现场奏响了歌唱祖国的旋律，全国各界代表7万余人群情激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在全球65亿人的注目礼下，五星红旗和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起飘扬。2019年10月18日，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的旋律，伴着中国国旗和中国军人的铿锵脚步一起入场。2021年8月19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上，西藏军区军乐队吹奏的歌唱祖国在雪域高原上燎原。2021年8月31日，在距离地面万米的高空中，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批归国的残奥健儿们在机舱内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属于人民，歌唱祖国这首作品正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所以才能够被时代铭记，被世人传唱。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外国人学唱歌唱祖国的场景，这其中彰显出的是一种大国的文化自信。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不仅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骄傲，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我们用乐曲谱写锦绣华章，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祖国我们欢欣鼓舞，歌唱祖国我们心潮激荡。晚年的王兴先生曾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2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让我们记住他的话，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就是我的歌。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蔚、陈菲菲、陈瑜，编辑陈蔚，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五星红旗迎风天。